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7月5号礼拜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四大才子相继离世，香港再无才子。随着83岁的蔡澜，香港四大才子当中的最后一人在近日离世，香港独一无二的才子文化亦随之黯然落幕。金庸、王沾、倪匡和蔡澜这四位才华横日的传奇人物，以他们的智慧、幽默和胆识点亮了香港文化的星空。现在他们相继离去，香港再无才子。或者有人质疑，世界上那么多才俊，为什么这四个人离世就宣告香港才子文化的终结呢？答案是在于，才子不单只是代表才华，更加是一种自由不羁、灵动幽默、敢言敢为的精神象征。那个是一个香港人敢于追逐梦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黄金年代。现在在中共高压统治的阴影下，这种心境已成绝响，才华再盛亦难重现当年的光辉。回顾历史，内地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被摧残殆尽，全国只是剩低八部样板戏和高大全小说。国内当权的所谓知识分子却将香港贬为文化沙漠，但香港却以其自由的土壤孕育了蓬勃的娱乐文化，成为华语世界的文化灯塔。金庸的武侠小说荡气回肠，侠义精神深入人心，王沾的粤语歌曲比如《上海滩》《笑看风云》到现在传唱不衰，倪匡的科幻小说《奇思妙想》改编成电影席卷影坛，蔡澜则是以美食和生活哲学点缀了香港人勤奋之余的闲适和乐趣。这四个人交相辉映，妙语连珠，香港人亲切地称他们为四大才子。他们的影响力远不只是作品本身，除了金庸低调，其余三个人王沾、倪匡和蔡澜以其招摇过市、语不惊人誓不罢休的风格，成为香港娱乐文化的标志。他们联手打造的夜间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以倪匡的上海和广东话夹杂的口音、王沾的豪迈大笑、蔡澜的冷幽默席卷收视率，创落香港电视史上的传奇。嘉宾在他们的围攻下，往往只能够以笑声认输。这个节目成为香港人集体记忆中的欢乐符号。但自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这片自由沃土逐渐被中共的铁腕侵蚀，才子文化随之凋零。中共对香港的控制日益加剧，从言论审查到政治打压，自由表达的空间被无情制压。曾经嬉笑怒骂的才子精神在高压政策下变得岌岌可危，香港人不再有心力追捧新的才子，文化的光芒被政治的阴霾吞噬。四大才子当中，金庸虽然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却被中共迫害离世，他晚年却选择和中共妥协，令人唏嘘。王沾早逝，未能见证香港的剧变。倪匡坚守反共信念，至到2022年病逝，仍然是反送中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蔡澜则在香港被染红的环境中孤独地坚持生活哲学，直至最近离世。他们的离去不单只是个人生命的终结，更加是香港才子文化的末日。中共对香港的威胁远远不单只是在政治的控制，更加是对文化灵魂的扼杀。香港的才子文化根植于自由奔放的社会氛围，而中共的集权统治却以审查、打压和恐惧扼杀了这种氛围。曾经香港人可以在电台、电视、报纸上面畅所欲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现在在国安法阴影的笼罩下，媒体被禁声，艺术家自我审查，文化创作 被政治正确绑架，那些敢于发声的人或者被拉或者流亡，香港文化的大树已经被连根拔起。蔡澜的离世标志着香港才子文化的彻底消失。曾经的香港是华语世界的文化灯塔，孕育了无数闪亮的明星和作品。现在在中共的铁腕下，香港只是剩低俯首听命的沉默，才子文化已成追忆，香港的自由精神亦随之远去。浅论中共党文化和传统文化有什么不同？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其中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称为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又称为华夏民族。春秋左传正义记载，服章之美，卫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这个反映了中华文化注重外在的修养和内在道德的双重特质。因为华夏民族居于四方之中，故称中华，寓意为中心之国。中国传统文化又称为神传文化，意思是说人和天地相通，敬天致命的精神传统。中国人自古信奉天命，尊称自然为老天爷，表达了对宇宙和自然法则的敬畏。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敬天祭祖、积德行善的价值观，期望通过自身道德修养得到天命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延续着，直到共产主义的出现。共产党在世界各地发动暴力革命，试图夺取政权，结果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一声炮响将马列主义送入了中国。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巩固统治，展开了全面摧毁神传文化的暴力运动。尤其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掀起破四旧运动，大量的寺庙、古代的书籍和文物被毁。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导致社会道德越来越差，民众在这种环境里面耐了，反而看不出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共在这变好，因为他亦在这叫话复兴传统文化。那共产党宣传的党文化和真正的传统文化有什么区别呢？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是怎样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儒、释、道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要三大支柱，其中佛家和道家讲的是出世之道，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提升自己的品德和修养，返本归真，走向更高层次的生命状态。他说给人听因果报应，做好事有福报，做坏事要受到惩罚，甚至离世之后落地狱。他鼓励人向善，通过修行来摆脱轮回，不再受苦。儒家讲的是入世之道，修德安身，特别重视家庭、社会的秩序和礼仪，提倡五常，仁义礼智信，又讲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标准，来维持社会和家庭的稳定。在生活当中，我们讲某一个人缺德，就是说他缺少了八德里面的某一项，行为不讲道义，不合规范。在民间还有一种讲法，无耻，意思就是连八德都不记得了，叫亡八德，后来就变成了王八蛋。实质上就是在这里骂这个人毫无廉耻，连最基本的做人的道德都丢弃了。中国人经常讲以佛自心，以道自身，以儒自世，这些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比如婚丧嫁娶、开店动土都讲究吉日和礼数，做生意要讲诚信，待人接物讲尊重和礼貌，教育细路仔要讲孝顺、讲礼仪， 可以讲呢啲传统道德观念渗透喺中国人生活嘅方方面面，系中华文化嘅根同魂。党文化嘅形成同表现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共产党宣言等嘅论述，马列主义嘅核心内容包括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认为物质系第一性嘅，意识系第二性嘅。物质决定意识，人嘅思想系由外部环境同物质条件决定嘅。人通过不断嘅阶级斗争，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中共嘅理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为基础，形成咗一套自己嘅党章同纲领，建立起自己嘅党文化。以共产党嘅无神论同唯物论为基础，唔信神佛，只系相信物质同斗争，形成咗一种特定嘅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同埋行为模式，用嚟影响啲人点样睇问题、讲话同做事。党文化嘅特点系无神论、走极端、讲一套做一套等等。嘴上为物，心中为信。众所周知，共产党党员要信奉唯物主义，亦就系唔相信神佛、灵魂、来世呢啲传统信仰。烧香拜佛被认为系迷信。如果党员有宗教信仰，唔听劝阻嘅，就会被要求退党。但系算命跑官拜神灵嘅现象喺官场比比皆是。官方媒体人民网曾经报道，官员佢哋痴迷于算命、睇相、迷信气功大师。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搞迷信最夸张，喺官场上无人不知。所谓嘅新疆三大仙之一嘅曹永正曾经专门为佢服务。一啲马列唯物信徒，佢哋做坏事嗰时就唔相信有佛，但系求平安嗰时就宁愿相信有神。有啲人虽然嘴上面话自己系唯物，唔信鬼神，但其实内心系期待吉祥。比如买个手机号都要揀个吉利嘅，就连住嘅楼亦要揀个数字吉祥嘅楼层。冇人鍾意死，话呢个音唔好喎，大家都鍾意八，话系法。呢个讲明咗啲人并唔系乜嘢都唔相信，大家都想吹吉避凶，哪怕系个数字都咁讲究。语言中带有斗嘅意识，用词极端。语言可以变异文化同思维。中国一位语言学家做过一个流行语调查，其中去见阎王啦咁样嘅极端用词系位于前排，仲有恶心、白痴、变态等具有强烈攻击性嘅词语亦非常普遍。生活当中好多人都亲身经历过咁样嘅事。谈论问题唔系就事论事，往往话中大词，唔顾及人哋嘅感受，遇事唔系心平气和咁讲道理。争斗语言嘅背后系中共斗争哲学造成嘅一种混合住自大同自卑嘅扭曲心态同畸形人格。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圆融，亦就系外圆内方。大家对待同等地位嘅人彬彬有礼，对待比自己弱小或者不幸嘅人，讲话尽量和气温婉，好言安慰。夫妻相处嘅时候相敬如宾，教育细路仔嘅时候循循善诱，讲道理嗰时就事论事，冷静理智，错咗亦会坦率承认。君子风度嘅背后系平和自信、自我控制，唔过度咁强调自我。做乜嘢事都要留有余地。而党文化败坏语言风气，常用极端嘅词汇嚟夸大事实同制造假象。比如餐馆改名用天外天、皇上皇，媒体嘅标题浮夸，比如世界第一、美国吓傻咗啦、日本后悔啦。网络上充斥类似嘅言论，比如华为遥遥领先、中国科技超越美国等。这类语言的风格延续了大跃进时期的谋产万根、超英赶美式的宣传，脱离现实 误导大众，徒有传统外表，正信不在。中共而家亦喺度讲恢复传统文化，但其实恢复嘅只系外表，比如着汉服、办传统节日，真正嘅信仰同道德内涵却系冇咗。喺党文化嘅影响下，大家唔再敬神信德，反而将神当成发财工具，求神拜佛只系为咗升官同赚钱。比如河北怡县嘅奶奶庙好热闹，据讲喺呢个庙里面可以揾到啲人想拜嘅一切神。想升官啊？呢度有官神。想发财咩？呢度有全身贴满晒钱嘅财神。想升学？呢度有皱纹好深嘅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呢度甚至有握住方向盘嘅车神。奶奶庙嘅管理员更加系霸气咁话：缺边个神仙，随便做一个。另外，中国家喻户晓嘅圣人孔子，佢嘅故乡曲阜被称为东方圣城，系儒家文化嘅发源地。中共近年嚟高调宣称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孔子被包装成旅游符号同埋商品形象。儒家经典变为政绩工程同宣传工具，所谓嘅祭孔大典变成咗供游客影相嘅表演 show。参与者甚至连孔子系边个、如何讲嘅系乜嘢都唔清楚。呢种现象表明，所谓嘅传统文化复兴，并唔系真正回归信仰同道德，而系喺党文化主导下为政权服务、为经济牟利嘅一场文化 show， 缺乏真正嘅精神内涵。中共点样篡改传统文化，揭开偷天换日嘅真相？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仁爱、忠义、道德修养等，是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根本。但在中共的宣传和教育中，这些文化常常被断章取义或者是扭曲，只有共产党才带来光明，它其实是走极端，专注于黑暗面，以偏概全。中共从负面解读历史。中共经常将中国古代历史描述成宫廷中的你争我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封建制度，但忽略了传统文化强调的因果报应、以德治国。比如刘秀，东汉开国皇帝，遵守和敌人约定的落水之势，赢得天下尊敬；而司马懿违背承诺，虽然得权，但子孙被灭，被后世认为是失德招报应。传统文化讲天命有常，失道寡助。尚书里面讲，君王如果冇德行，天下人自然会抛弃佢。在中共的教材里面，好多古典名著亦被选取突出斗争或者是反抗的主题。高中课本《西游记》选的是大闹天宫，强调造反有理，而忽略了孙悟空在之后取经的路上不断修行、自我克制，最终实现人格升华的过程。《红楼梦》选的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话封建社会都是官官相护，却未展现贾宝玉对人生、情感和命运的思考和感悟。《水浒传》选的是林教头封雪山神庙，被逼上梁山，但未能体现梁山好汉从草莽义气到追求替天行道的转变。大陆好多媒体亦会提及传统文化，但好少提到人应该敬天信神的。一到神佛同人的最终归宿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自动转向要相信科学，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坚持党的领导。而传统文化讲以德为本，好似《史记》里面对人物的评价，不是看他是否成功，而是看他是否符合道、有没有德行。颠倒黑白，令民众失去心中的道德标准。历史上好像岳飞、文天祥这些忠臣，他们在艰难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向后人展现了人性的光辉。 秦桧谋害忠臣，离世之后被后人造成跪喺度嘅雕像，喺岳飞前面谢罪，被后人唾骂。但喺2001年12月，江泽民嘅情妇陈志立主导嘅教育部修改历史课程，将岳飞、文天祥从新版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中移除民族英雄嘅称号，试图按照江泽民嘅意思与时并进，将秦桧捧为忠臣，为卖国贼翻案。忠字上面是忠，下面是心，全心居忠，意思是正直不偏。这种忠不是只是对皇帝，而是对国家、百姓和中华文化的责任。岳飞精忠报国就是这种忠的典范，而中共对他的贬低混淆了民众对忠的理解，驱逐了人心中的正气，败坏了人伦。近年来，中共不断篡改历史，贬低历史上的正面人物，美化坏人。这种做法虽然表面不张扬，但对人的思想影响深远。历史记录了前人的实践和教训，为当下的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能够令人变得更加豁达。因为人生当中不可以避免地遇到很多挫折和困境，以智者为师，以仁者为友，和古人产生一种精神连接，用他们的智慧去启迪自己，用自己的人格去净化自己。三退顺天意。封神榜以神话的笔法描绘了商朝毁灭、周朝兴起的历史画卷，末代之君商纣的荒淫暴政最终导致国家毁灭，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中共马列70多年的统治下，党性优先，否定宗教信仰，贬损传统文化，压制人性和良知，将道德和神圣视为糟粕，导致社会风气日益败坏，从高层到基层无官不贪，背后更牵涉权势交易，睇似繁华的都市掩盖不到社会的危机，失业率上升，睇病难，教育贵，房价高，百姓疲于奔命，广大农民更加是入不敷出。今日的中国天象已变，犹如殷商末年天灭中共的历史大戏正在上演。随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中共的解体亦指日可待。正如九平共产党，简称九平所讲，当啲人能够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民本性，并不为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亦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民本性的时候。共产党看似不可一世，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已难违。自从九平问世之后掀起的退党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即是三退，正是天意在人间的展现。九平和三退的意义不单只是叫我们结束暴政，而是逐渐恢复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观念，建立一个新的家园。中共制造的党文化和篡改传统文化，有意地引诱民众向外找问题的原因，千方百计放大和利用人性的弱点，并加以极端化，令人分不清真正的善和恶、好和坏。而传统文化能够帮助大家对自我道德良知进行反思和拷问，明辨是非，归正人心。只有清除生命微观中的党文化，未来中华民族才能够崛起，重建人和神的联系，重建人和人的和睦，在广阔壮丽的新天地中修身养德，回归传统，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